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天我们讲三件事情。第一，是开战以来美军最惨烈的一日。一日之内四架飞机被打落来，这个不是意外，是伊朗在用一套全新的幽灵防空系统，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来自中共。第二，伊朗今天同时发出了两个威胁，同时卡住世界经济的两个咽喉要道。第三，川普的智囊已经在这里出紧反制方案的，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收税，用川普最擅长的方式反杀伊朗。那么我们先看港客搜救的问题。伊朗内陆正值深夜，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时速正上演。为了找到跳伞的美军飞行员，伊朗政权发出悬赏。美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已经重装空降敌后，为了掩护救援，美军今日又有三架战机受损，好彩是未有人伤亡。一位前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表示，夜幕降临是优势，因为美军在黑暗中更有主宰力。两段历史故事可以说明他现在的事情有多严重。1960年，美军 U-2 侦察机在飞行员盖瑞·鲍尔斯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跳伞之后被苏联抓获。这件事直接引爆外交危机，美苏峰会取消。一个飞行员改变了整个冷战的走向。但是美军亦都有极限救援的辉煌战绩。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 F-16 飞行员奥格雷迪上尉被塞尔维亚的导弹打了下来，被弹射到敌军的控制区，塞尔维亚军人摸到他们的大致区域，对着地面扫射，想将他逼出来。奥格雷迪面上抹着泥巴，拎了整整6日，靠食蚂蚁、野草、饮雨水，直到第6日的夜入面，他用无线电接通的队友，美国海军陆战队出动了4架直升机，深入敌后130公里，7分钟之内将他救了出来。后来这个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1998年的探索频道播出。今日这位美军飞行员的命运决定这场战争的走向。不过呢，以色列知名的人工智能专家伊莱大卫博士在 X 平台上冷酷的讽刺，大家不要忘记伊朗之前是怎样搜救他们自己坠机的总统莱希的，最后总统被熊食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抢了美军特种部队的前面。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史蒂夫加纳德上校曾经赴伊拉克参战，他更加点出了一个致命的盲区。如果美军在伊朗降落，当地的市民很大机会会冒住死罪将它藏埋，因为伊朗人对伊斯兰政府的恨意已经彻底压倒了对战争的恐惧。如果你想持续追踪搜救的结果，请记得订阅希望之声 TV 频道，打开钟仔，有最新的消息进展，我们希望之声 TV 会第一时间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川普不是说伊朗的防空系统全部毁了吗？一日之内打中四架美国军机，他们到底是怎样做到的？答案细思极恐。 ABC 新闻已经确认，伊朗用来击落美军机的技术叫做被动红外探测。用一句说话这解释，传统的防空雷达发射电波探测飞机的位置，美国军机都有报警系统，雷达一照，军机马上就响警报，飞行员即刻躲闪。被动红外探测就完全不同的，它不发射任何的，只是盯着战机引擎产生的高热。因此呢，飞行员它的警报都收不到，但是导弹已经飞过了。那个重点的就是在伊朗打落美军军机的三周之前，3月14号，一名中国工程师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技术教程，详细解释怎样用被动红外感应器追踪美军战斗机，它的雷达告警系统。教程发布3个礼拜之后，伊朗革命卫队用完全一样的技术击落了美军战机。 由教程到实战只是用了3周的时间。地缘政治分析师佩雷拉将整个链条串联了一起。俄罗斯提供 S-300 雷达负责大范围的搜索，中共提供被动红外光感应器进行静默锁定，伊朗负责将导弹打出去，中俄只是千方百计想将美军拖离中东。中共扮演的角色极其阴险，它是美国 F-35 战机引擎稀土磁铁的供应商，没教伊朗怎样将这些飞机打落来。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他还叫伊朗用人民币收海峡的过路费。所有的地缘恶意背后都是中共。接下来，你认为将中共视为最大威胁的川普阵营会怎样记下这笔账呢？事情还未完，伊朗加码又打出了2张牌。第一件，伊朗拒绝美国透过第三国提出的48小时停火建议。第二件，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在 X 平台上发帖文问道，全球有多少石油、液化天然气、小麦、大米和化肥的运输要经过曼德海峡，哪些国家和公司的通行量最大？曼德海峡是红海入口咽喉要道，霍尔木兹和曼德是控制着全球能源和粮食运输最关键的两条航线。国际知名投资人马里奥·纳瓦罗说，加里巴夫发出在地缘政治史上最险恶的威胁，伊朗在明示要动用胡塞武装彻底封锁红海，不单止要叉断能源，还要制造全球性的饥荒。川普智囊圈子入面已经有人出招了。前白宫首席撰稿人马克蒂森在霍士新闻的采访中提到了一个方案，叫做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关税。美国海军护送商船通过海峡，每艘船收$2,000,000的护航费，想计落来一年大约是$1,000亿的收入。那个重点是最后一句话，对于在这场冲突当中帮助过美国的国家免费。这个是这一招中的精髓，用川普最擅长的工具关税在这逼全世界选边企的反转局势。在蒂森这个人的背景呢，要特别讲一下，他可不是什么网红，他是前总统小布殊的首席撰稿人，两份国情之文都是这么写的。在五角大楼经历过911，他的提议不是空想，而是有政策影响力的人在这出方案。伊朗一日之内打出多张黄牌，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没那么慌的。川普轰炸电厂在休止期将会在4月6号在晚间8点到期，还有不到48个钟的。连伊朗前外交部长扎里夫都走去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发文，主动地提出交换停火。一个国家的前外长走去对手的杂志上去求和，这个可不是胜利者的姿态啊。不过下面要问各位观众朋友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川普在解决完伊朗问题之后会不会针对中共进行报复？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经常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又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3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也都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近期中共高官纷纷落马，一名退伍军人过去预言中共一打必输，现在正应验。从军力真实状况、航太发展受挫到反腐背后的内幕，都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中共退役军人李泽华近期在接受专访时爆料了中共军队的真实战力。他指出中共军工体系问题重生，军队设备老旧，而且瓦弹率极高，整体规模亦都远远不如外界的预期，根本无力发动对台战争。直言打不到仗，一打必输。另外，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在4月7号到12号率团访问中共国，
李泽华痛批国民党唔长记性，质疑点解仲要同魔鬼谈判，并强调如果想赢得民心，唯一嘅路就系同民进党比边个更能防卫台湾。佢同时亦都向台湾立法院内嘅蓝白两党喊话，呼吁加速排审军扣案，以强化自身嘅国防实力，并提醒台湾民众厘清中共奴役人民、制造毒奶粉同假疫苗嘅真面目。此外，对于台湾政权佢哋传出共谍案，佢亦都呼吁国安单位务必严防渗透台湾内部嘅第五中队。而就在中共军事神话受损之际，被中共视为国之重器的航太领域亦都传出重大失败。中共商业航太企业天兵科技三号在酒泉进行天龙三号运载火箭首飞测试，火箭点火升空之后突发异常，首次飞行任务宣告失败，官方亦都随即紧急致歉。虽然天兵科技先前的募资和技术实力上一直颇受市场看好，但这次天龙三号首飞失败，对他正在扩张的商业航太布局来讲，无疑是一记不小的打击。还记不记得1月17号这一日被外界称为中国航太史上最尴尬的一日？短短不到12小时内，两枚火箭接连出事。凌晨，在西昌，国有的长征三号羽发射实践32号卫星，结果在第三级飞行段就熄了火。中午，在酒泉，民营的谷神星二号首飞亦都同样在空中出现异常，直接栽赃落嚟。这个不单止是技术上的挫败，更是在全国面前将航太供应链的质素问题彻底在暴露阳光下。紧接着3月25号，中航集团前掌门人谭瑞松一审被判死缓，涉案金额高达 6.13 亿人民币。一个掌握国家航空命脉的董事长，竟然靠着内幕交易和贪污，整个体系入面疯狂吸血。同时，中共工程院亦都进行了政密式的大清洗。吴万清、赵宪庚、魏毅仁这三名国防航太领域的重量级院士遭到集体除名。但大家可以看一看，为什么火箭会发射失败？为什么原本应该精准的导弹数据反而对不上？现在他们当院士头衔可以被买卖，当科研经费被谭瑞松这类高管挪用，当研发过程充满数据造假，以此充好的时候，火箭跌落来就不是意外，而是必然。据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向大纪元披露，最新在内部通报显示，2025中共内部确认党官贪污受贿等总金额高达 1.1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原党委委员陈耀明被全私自印制高达2兆元人民币。中国海洋石油前董事长王义林涉贪9000亿。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原党委副书记涉贪9700亿人民币。而且在家查抄出来的受贿奢华物品，卡车足足运走一个星期。去年中共内部还秘密处理了上百万名官员，包括失踪的李尚福、魏凤和、李玉超，到近期落马的苗华、何卫东、张友侠等人，外界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居民李落马官员会在留置中心接受审查，而那里好像单人酒店房间，但是设有铁窗铁栏防止跳楼。房内墙面、台凳边角都是用雨物包裹，还有24小时专人看管和监控，甚至配备各种酷刑刑具，用来造成心理威胁。这些地方极其隐蔽，所以很多官员就算被秘密处决，外界亦都无从得知。日本学者林木英司2016年在北京被捉，之后被判刑6年。林木回到日本之后披露，他只是跟外交官朋友汤本院倾偈的时候提到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处决姑丈张成泽一事，结果汤本院亦都被捕，甚至很可能被秘密判死刑。澳洲法学家袁洪兵教授曾经披露，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事之后，他手下600几名将官将会被重点清洗，现在去向不明。他对中共火箭军在调查入面大约有70人被带走之后就人间蒸发。今年第一季度至少已经有5名海军退休高级将领病逝，但是病因都是一笔带过，没有详述具体病情。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权衡之后认为，与其不断打苦又不断产生辛苦，反复操作反而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先将人民的钱财贪到手，再由中共以反腐的手段抢回来，既能讨好民心，又能威慑不忠的党官，可谓是一箭三雕。评论员道正就表示，如果中共真的想杜绝腐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解体中共体制本身。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郑丽文这次是不是可以成功见到习近平？ 中共官场呢波大清除仲会唔会持续落去？另外，目前习近平嘅权力，你认为系咪真系稳固咧？欢迎你留言区分享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我哋先系关注头条消息。我哋见到今日系四号，那个对另一名失踪嘅美军飞行员嘅搜救行动，目前仍然喺度继续进行紧。我哋见到以色列方面已经表示咗，佢哋而家目前停止咗喺飞机坠毁地区嘅空袭，而且咧正喺度协助美国嘅搜救行动。随住而家搜寻嘅范围不断扩大，更多嘅美国空军搜寻飞机已经喺欧洲开始陆陆续续部署到失事嘅当地那刻。而且呢次行动呢亦都系动用咗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仲有 F-35 战斗机、 MQ-9 死神无人机，仲有多种直升飞机等等装备全部上场。而另一方面呢，我哋知道伊朗亦都当然呢正在全力寻找美军嘅飞行员。而喺军事行动上，我哋可以见到呢类嘅搜救行动会被正式称之为战斗搜救任务，系美军仲有盟友准备过程当中最复杂，亦都系最具有呢种时效性嘅军事行动之一。喺美国咧，我哋见到空军嘅精锐部队就专门会为呢类嘅任务接受各种训练，并且经常咧会预先部署嘅可能会发生坠机嘅冲突地区附近。战斗搜救任务咧，通常系由我哋知道嘅直升机执行嘅，并且咧会有加油机提供支援，仲有其他嘅军机则会喺现场进行打击同巡逻。寻日咧，其实第一位飞行员被救走嘅时候，就是上演了这样一出比好莱坞大戏还要精彩的这样一个剧目。另外呢，有一名前空降搜救中队的指挥官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指出，好像伊朗这次的行动起码需要24名的空降搜救员搭乘着黑鹰直升机搜寻追踪区域，而且来讲到呢，用叫做怎样讲艰险而且极度危险的形容都是太保守的。这个就是他们在全球各地接受的训练内容，他们被称为是美国空军的瑞士军刀。而有意思的是，今天早上我大早上起身赶紧查一下，说这个飞行员找不找到啊？结果中共媒体已经宣布说美国找到了第二名飞行员。哎，我当时真的一度以为是真消息啊！这个是新浪网的一篇报道，叫做最新消息，伊朗没有找获到美军飞行员，好可惜，居然这样讲啊！但是内容当中提到的话，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显示，美国空军第二支搜救队已经成功找到并且救出第二名机组人员，目前已经转移到了伊拉克。而他早些时候，第一名飞行员已经被找到并且带来了伊朗。我以为是真的，结果即刻去找相关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官网的消息啊，还有相关公告，找不到。然后其他媒体，美国媒体会不会有啊？如果真的找到呢，肯定会有所有媒体都会报道的，结果相关的美国媒体都找不到了。话找到第二名飞行员的报道，我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假新闻的，但是很有意思，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新浪网突然报道出来说很可惜，你怎么看这个消息的内容呢？那这个发这个假新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欢迎你留言一下。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在九点几钟的时候，川普总统是发了一个最新的文章，他说还记得我之前给伊朗的十日期限吗？等他们一是达成协议，一是将霍尔木兹海峡打开吗？那时间快到来，仅仅只剩下最后48小时之后，他们就要面对地狱般的打击，荣耀归于上帝。在更早之前的一个贴文当中，川普总统也都是愤怒地斥责正走向失败的纽约时报，他说假新闻已经直接导致他们的发行量彻底暴跌，纽约时报将那个严重削弱，而且是极其不可靠的伙伴北约错误的，将其称为是北美条约组织，而它正確的名字应该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错误。而纽约时报的招募还有什么呢？它编辑的标准已经大幅下降了。不过当川普总统讲到这个时候，我真的也是大跌眼镜，吓到都怕掉下巴的。我在这里看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居然纽约时报会将它的名字写错啦，叫做北美条约组织。哇，真是刷新了我们的这个认知。另外呢，我们想到不单止川普总统在抱怨美国这些假新闻，今天上午的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也都在抱怨美国的假新闻，真是确实是的。那讲到美国媒体正在歪曲伊朗的立场，伊朗从来都没有拒绝前往伊斯兰堡参加谈判，而
而且呢阿拉格齐仲感谢在巴基斯坦所做的努力，并且强调伊朗的优先事项是明确且持久的结束这场战争。最后仲加了句巴基斯坦万岁。Tina, 有没有搞错？昨日我们看到下午那阵什么华尔街日报各种新闻啊，各种美国媒体都在报道说伊朗拒绝了美国提出了所有条件，亦都拒绝去伊斯兰堡参加会谈。并且说曼斯副总统两次要登机去伊斯兰堡之前的最后一刻，因为伊朗拒绝前往，所以取消行程不断推迟。后面这个我当时看未有报道，但他们真实性的。当时我在想你这个太夸张的。因为伊朗取消，所以曼斯不去，就好像打仗。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将伊朗打到半死，结果一个处的胜利位置的人呢反而去求一个被打到趴在那里的人，就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昨日那个消息我就保留了，后面部分没有报，但是所有媒体都在报伊朗方面拒绝和谈，拒绝美国的条件。今日呢，但各位观众朋友你怎样看，所以现在有不同的观点的。因为在这些美国媒体假新闻相关的这种错误报道，他亦都有人说呢是伊朗外长这边在讲大话。你认为是没了两个边个在讲大话，或者两个人都在讲大话，或者两个人讲的都是真的。你认为哪种情况，欢迎你留言。好。我们看到这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今日亦都证实了巴基斯坦政府为了促成停火所做的努力进展顺利。咁个言下之意即係话谈判进展顺利啦。另外今日伊朗议会议长出嚟㗎，佢表示伊朗愿意同海湾地区嘅国家进行直接嘅外交对话。等阵先，等阵先，你寻日仲喺度打緊人哋，仲打緊科威特嘅电厂，仲有淡水嘅净化厂、海水净化厂，今日就走出嚟话要同人哋直接对话，一跪就跪两个。外长嗰边直接话我哋冇拒绝美国嘅和谈，亦都冇拒绝去谈判。这个议长走出来说要跟海湾国家对话。川普总统不是无从下手了，点算好？而另一边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都取消了周末所有例行的休假，留在白宫参加一场闭门行政会议。有分析认为，虽然川普总统被伊朗设定的最后期限是4月6号，即是即将到来的下周一，但是显然他已经等不及了。川普总统通常会在周末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金融市场是优势的，所以这样会减少直接影响。所以他说等我们拭目以待了。今天呢我们就来统计一下，就从过去的24小时内美伊联军都做了什么打击行动。那个以色列国防军清晨的时候凌晨看 X 官方账号发布了一个消息，已经对德克兰境内的伊朗关键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这次行动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指挥，主要针对他的防空系统，其中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处储存防空导弹的设施。另外亦都有影片显示，在伊朗城市大不里市，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一架伪装的移动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精准打击，摧毁了发射车，而且车上当时还载着伊朗的弹道导弹，所以发生了巨大爆炸。另外昨晚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全境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不单止是某个地点击中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设施，包括它的核电厂、水泥厂、石化中心以及边境贸易站。所以外界现在认为川普总统似乎已经开始兑现他们的警告，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破坏性打击正在进行。而今天早上伊朗外长也都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和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四次轰炸了我们的布什尔核电站，一旦发生放射性尘埃泄漏，它遭殃的将会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的首都，而不是德克兰。根据这个伊朗原子能组织表示，今日上午在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确实遭到空袭，造成一名保安丧生，另外有一栋辅助建筑受损。另外今日亦都传出最新消息，俄罗斯国家媒体今日报道，俄罗斯目前已经从刚刚被轰炸的布什尔核电站又撤离了198名工作人员。我在前日报道里面提到，已经是他几乎美国和以色列请暂时停火，等他撤走了这些核专家的。结果今日传出了已经撤走了198人，刚刚走了，可能今日在这个核电厂再次遭到的攻击。 另外，伊朗那个叫做霍尔木兹金省的官员亦都在今日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今日袭击的贾斯克港造成了一艘船只受损，暂时是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此外，这个省伦格港的地方亦都遭到了袭击，导致有两艘货轮起火，一人受伤。另外，再根据伊拉克的边境口岸管理局在今日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拉克南部和伊朗接壤的一个叫做沙拉姆切克的口岸亦都没有今日遭到的袭击，目前这个口岸已经是暂时关闭了。另外，我们看到伊朗媒体还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4号联手轰炸了伊朗西南部的一个石油化学工业特区，部分的发电装置遭到击中，结果发电装置受到干扰。居民这个特区是供应伊朗大约 70% 的汽油，还有其他的石油产品的，所以等于实际上意味着伊朗的经济和石油部门的核心遭到攻击。另外，看到美国国务院他今日宣布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已经斩首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他的侄女还有他的侄孙女昨日3号在美国被联邦特工已经逮捕了。咁个今日朝早啱啱我哋嚟到国务卿卢比奥发咗一个相关嘅贴文啦，佢话直到最近呢、这个就係啱啱提到苏莱曼尼，佢嘅侄女同佢哋女呢两个人仍然持有绿卡，居民喺美国过住奢侈嘅生活，就係啱啱提到嘅苏莱曼尼。佢话佢哋係伊朗政权嘅一名直言不讳嘅支持者，曾经针对美国人嘅袭击拍手称快，并且称呼我哋嘅国家为大撒旦。哦，原来就係呢个咁嘅侄女做嘢。这个是卢比奥的声明，他继续讲到，这个礼拜我终止了阿夫沙尔还有了个女，就是苏莱曼尼的侄女同的侄女的女的合法身份。目前两人已经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羁押了，正在等待被驱逐出境。川普政府绝对不会容许我们的国家成为那些支持反美恐怖政权的外国公民的容身之所。这个是今日啱啱卢比奥发咗一个最新声明，赞好。另外，我哋睇到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佢对伊朗西部嘅一次精准空袭当中，一名被确认为伊朗中央弹道导弹部队指挥官嘅叫做阿莱米被斩首嘅。寻晚我哋提到嘅，寻晚以色列嘅空军接到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再对高官进行斩首，结果咧今日出咗嚟系中央弹道导弹部队嘅指挥官阿莱米遭到斩首。另外，有航空的这个监控网站显示，大量的美军 C-17 运输机正在从美国本土出发飞越大西洋，同时有大批 C-17 从英国飞往中东地区。台湾的军事专家叫做黄俊明，他表示说，综合这些飞航情报显示，可能美国正在建立一条直通战区的这样一个空中运输走廊。这个真是令人怀疑美国是否即将准备展开地面作战任务呢？现在正在集结这种兵力，还有持续运送弹药以及支援物资。观众朋友怎么看呢？另外，我们看到也有推主分享的其他的航空监测网站的消息显示，除了 C-17 之外，还有 C-5 运输机、 KC-135 加油机等等，这些军机正在不断的跨大西洋飞往欧洲和中东地区。
美军一架 F-15E 轰炸机在4月3号在伊朗南部被击落，随后美军展开了营救行动。第一阶段是迅速定位后展开救援，一名飞行员在电子干扰机和掩护机群在护航下，由 HH-60G 铺路鹰直升机迅速救出。那个第二阶段就是火拼突围，第二名飞行员的处境极其艰难，他弹射之后降落在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交界的山区，并遭到伊朗革命卫队，亦即是 IRGC 地面部队的拉网式搜索。美军特种部队在接近藏匿点的时候和敌方发生了直接的地面火拼，而这支美军特种部队就是3个月前在委内瑞拉抓走马杜罗的战士。为了避开伊朗残存的雷达网，美军甚至动用了 HC-130J 战斗黄二型运输机在伊朗领空进行极其罕见的超低空空中加油，为两架救援直升机延长续航能力。美军随后又派遣 F-35 对飞机残骸进行彻底炸毁，以确保敏感技术不外泄。飞行员跳伞落地之后，通常会尽快离开明显的落地点，迅速隐蔽并等待救援。美军飞行员通常会在特定时间发送信号，
咁做既能等自己人接收到，同时亦都防止被敌方探测出位置。 F-15E 战机嘅飞行员不但配有一把9毫米嘅手枪，仲特别配备咗一把步枪。呢把步枪并唔系直接带嚟身上，而系拆开后放入弹射座椅下方嘅生存包内。飞行员在跳伞落地之后，可以在30到60秒内快速组装使用，而且还配有4个30发弹夹。此外，就在外界紧紧盯住美军的救援行动和川普的动态之际，4月4日凌晨，美军又在波斯湾咽喉入口处出手了。美国空军猛烈轰炸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最大岛屿格什姆岛。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极其关键，被军事分析家形容为波斯湾的走平术。伊朗革命卫队在岛上部署了大量的武器，而美军此举就是要彻底清除封锁航道的残余威胁，疏通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亦都已经被彻底改写。在战争爆发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聚集处只有21海里。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单方面封锁了海峡。据彭博报道，4月2日，阿曼国有企业阿萨亚德组织的一支特种船队，船队由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亦即是 VLCC， 以及一艘14万立方米级液化天然气船，亦即是 LNG 船组成。这支船队取道靠近阿曼海岸的南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绕开伊朗控制了北线航道，并穿越伊朗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之间的航道。船队在进入海峡敏感水域的时候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成功了避开了周边的雷达和飞弹锁定。直到4月3日下午，船队抵达阿曼马斯哈特外海之后才重新开启信号。这个是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大型船只以这种隐身的方式安全出海，也都被视为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一项重要的新措施。而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是连接波斯湾的重要门户，拥有极佳的地理位置，长年以来都是海陆贸易的重要枢纽。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四号美国突然出手逮捕的遭美军斩首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的侄女及外甥孙女，并启动遣返程序。这个背后释放了一个更强烈的政治信号，也即是华府正将打击目标从伊朗战场延伸到那些与伊朗政权有关联但长期在美国享受身份和资源的人群。与此同时，具有中共和技术背景的人士也都被指参与了美伊战事相关内容的传播。对此，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将会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4日发表声明说，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吊销了与伊朗恐怖政权有关联外籍人士的绿卡，其中包括苏莱曼尼的侄女阿夫沙尔及其女儿。两人随后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正等待移出程序处理。阿夫沙尔曾经在美国境内赞扬针对美军的袭击，并将美国称为大撒旦。卢比奥公开表示，美国不会成为支持反美恐怖主义者的避风港。美联社、华尔街日报和卫报亦都报道了这一次拘押和身份撤销行动。据美国官方披露，阿夫沙尔在2015年持旅游签证入境美国，并在2019年获得庇护，2021年拿到绿卡。他的女儿同样亦都是在2015年入境之后取得庇护，并在2023年成为永久居民。美国国土安全系统认为，阿夫沙尔在取得绿卡之后起码前往伊朗4次，这个和他早前申请庇护时的讲法明显冲突，也都构成当局重新审查的身份合法性的关键依据。除了苏莱曼尼的家属之外，美国还对伊朗政要拉里贾尼的家属采取了签证和入境限制措施。这个行动迅速引发美国保守派、政界和舆论的响应。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公开表示，支持极端主义的外国公民不属于美国。议员纷纷表示，做得好，下一个是谁？必须遣返。 时政优兔博主吴建文认为，世界上好多邪恶嘅反美恐怖分子，一边嘴上反美，一边却将家族同财物全部藏喺美国、伊朗、朝鲜、俄罗斯系咁样，中共大大小小嘅官员更加系咁。他话有一日如果美国要遣返中共官员家属，恐怕十架飞机都拉唔晒。资深媒体人曾曾则表示，美国呢个老好人真嘅系做够啦。你睇话有一日中共高官嘅后代会唔会享受同样待遇？仲有人指出，最应该煎斗嘅系嗰啲一边嘅绿卡，一边唱红歌支持中共，一边享受美国嘅自由同法治，转头又将侮辱美国当成表演嘅人。绿卡唔系零成本套利，人住喺美国，食美国，用美国，挂住美国身份，精神祖国却系敌对政权。西饭车队认为，高达97%嘅中共精英喺美国都有子女或者孙辈居住，佢哋自己亦都过住奢靡嘅生活，并从中国喺源源不断获得资金。佢哋几乎所有人都有绿卡或者美国公民身份，佢哋一边谴责美国，却冇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嘅身份跑去中国或者伊朗生活。咁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会唔会对中共高官嘅后代采取同样嘅措施？认为会请打一，认为唔会请打二。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川普政府唔会允许美国成为支援反美恐怖主义政权之外国民嘅家园。川普政府已经制定咗应对中共威胁嘅对策，并将好快公布反制中共嘅计划，其中可能包括加强对中共党员、官员及其家属嘅美国签证限制同居留限制。美国呢一招将切断中共裸官嘅后路，所以中共内部非常恐慌。这个举动甚至可能导致中共内部退党潮的大爆发。与此同时，更加引人警惕的是，大量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帖子详细披露了美军基地部署、航母动向以及战机集结的情况。南华早报2号报道，一名名为老虎谈世界的中国工程师型博主发布影片，分析如何以较低的成本系统性对付 F-35 战机。这支影片还配有波斯语字幕，并获得了数以千万的点击。据 archive.today 网站4号报道，调查显示，这些内容有一部分来自一些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包括新星科技公司。他们利用 AI 整合卫星图像、航班与船舶等开源数据，对美军的动向进行分析，并对外出售。这些公司大多在近年迅速发展，并受益于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获得资金和政策支持，将商业数据转化为具有军事价值的情报产品。一些企业甚至宣称可以实时追踪美军部署或者提前识别军事行动迹象。多数分析认为，这些公司主要依赖公开数据，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突破美军的机密系统。但是这类企业亦都很可能与中共官方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一种民用外衣、军用价值的灰色模式。目前美国国会已经警告，这种将 AI 与开源情报结合的技术正在逐渐演变为潜在的战场监视工具。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他们正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去提供资讯和情报。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最终我们会采取措施应对。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经常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据伊朗方面4号嘅消息，美国空军伞降救援队员目前正喺度执行一项营救行动，目标系救出最后一名仲滞留喺伊朗境内嘅 F-15 飞行员。 目前 HH60 铺路鹰直升机正在查哈马哈勒巴克蒂亚里省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据报道，起码有20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即是 IRGC 特种部队成员，在近距离枪战中被消灭。另外，美军近日轰炸了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巴斯德研究所。官方表面上说，这座是一座已经有105年历史的医疗机构。但是评论人士周晓辉撰文指出，这次打击了背后恐怕并不单纯，值得高度关注。巴斯德研究所之前曾经因为涉嫌采购和扩散某种大规模特殊武器而被英国和日本列入管制名单。美国国务院在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亦都正式认定伊朗当局未有遵守某种特殊武器公约。周晓辉认为，美军主动打击这个目标，必然是掌握了一些情报，发现伊朗存在问题，绝非无卵放矢。在中共和伊朗的合作方面，根据公开资料，早在2016年3月，某大国研究所就已经和上海巴斯德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声称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周晓辉进一步追问，该所是否曾经和伊朗巴斯德研究所秘密进行某种特殊研究合作。目前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令人无办法忽视。此外，就在美军打击巴斯德研究所的同时，美军还炸毁了德克兰北部卡拉基市的贝伊克公路桥。这座桥是整个中东最高的在建桥梁，亦是德克兰通往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重要陆路通道。上个星期，每日电讯报揭露中共曾经从珠海高兰港向伊朗运送飞弹固体燃料前的材料。周晓辉推测，美军这个举动或者正是为了切断中共透过陆路向伊朗输送援助的通道。而就在外界高度关注中东局势之际，中共政坛亦都同样传出震动性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在4月3号被官方通报正接受调查。尽管消息突然，但是海外观察人士其实早有预判。值得注意的是，马兴瑞自去年7月卸任新疆书记之后，中共官方始终都没有公布他的新职务，而他早在去年11月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已经缺席，直到现在才正式官宣接受调查，前后起码相隔了5个月。时评人袁公仪指出，马兴瑞被查这件事绝对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反腐消息。从公开资料看，官方目前只是给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类标准表述，但是就没有交代具体问题，而这里恰恰是最敏感的地方。因为好像马兴瑞这种层级的人物，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地方大员，还长期在新疆和航天系统任职，背后牵涉了绝对不只是行政管理，可能还包括庞大的人脉网、利益链以及对关键部门的长期掌控。袁公仪认为，外界之所以会将这件事联想到谋反甚至政变，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兴瑞的履历太敏感，他曾经主管新疆这类维稳核心地带，亦都和火箭、航天等军民融合系统关联好深。好像这种位置的人一旦出事，通常不会只是表面问题。第二，中共高层近年持续高压修整，由火箭军到地方大员一波接一波，好多人自然会怀疑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反腐，而是内部的权力清除。第三，网上流传了各种讲法，好像是对习近平不满，牵涉私军，卷入更大派系冲突等等。虽然目前都没有可靠的公开证据，但是亦都正因为官方的资讯极少，传闻才更加容易被放大。资深政论人士陈破空分析说，马兴瑞倒台对习近平和彭丽媛来讲都是重大的打击。他指出，马兴瑞和彭丽媛关系密切，在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据闻他曾经和彭丽媛家族存在利益输送，而案子拖了这么久才公开，正是因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一直在这里竭力阻挠，最终在党内多数人主张法办的压力下才保不住他。蔡慎坤就进一步爆料，马兴瑞的夫人曾向多名领导人的妻子和子女赠送香港等地的保险保单，金额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涉及范围极广，并借此在高层编织出一张隐蔽的政治关系网。他认为这种结党营私的做法才是令习近平最为恐惧的深层原因。资深政论人士唐靖远表示，马兴瑞落马是习近平和党内反习元老博弈的结果。两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已经保不住马兴瑞，而马兴瑞的落马很可能只是开始， 下一个目标极有可能就是公安系统的黄小红。这宗案件在中共高层引发的震动远远超过一般反腐案的规模。何卫东、张又侠和刘振立案，再加上马兴瑞案，已经构成中共至少30年来最大规模的政治局人事动荡。估不到第一个被 AI 取代的职业竟然是演员。这句话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线演员的感叹。2026年中国影视行业明显降温，再加上 AI 短剧迅速崛起，大量演员正面临武器可拍的生存危机，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洗牌正在上演。近日一名曾经参演热门剧集《如懿传》的年轻演员坦言话，自己从业十几年却长期处于接不到戏的状态。为了维持生计，他摆过地摊、发过传单、做过服务员，甚至还做过酒吧歌手。而他反问了一句演员为什么不可以摆地摊这句话，也都道出了很多底层演员的现实无奈。还有演员表示自己在北京打拼了15年，如今却连续好几个月接不到戏，只能被迫转行谋生。亦都有人凌晨三点起身摆摊卖货，成为了被迫再就业的缩影。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影视行业已经进入了寒冬期，随着项目减少、资金收紧，大量配角、群演和特约演员亦都成为了最先被淘汰的一批人。据数据显示，到了2026年1月， AI 短剧的占比已经从去年的 7% 来升到了 38%。部分平台甚至推出了全 AI 制作、没有真人出演的内容模式。由于成本低、效率高， AI 的替代标准化表演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亦都直接挤压了大量工具型演员的生存空间。演员柯雷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今不少年轻演员表演缺乏灵魂，未来可能有 90% 的演员会被 AI 取代。他认为如果演员的表演只停留了流量和表情输出的层面，他观众完全可以选择成本更低的 AI 的替代。业内普遍认为有三类演员最容易被淘汰。第一类是缺乏创造力，只能机械执行指令的工具型演员。第二类是过度依赖外形，缺乏生活积累的空心演员。第三类则是以模仿为主，缺乏个人风格的演员。这些表演模式都特别容易复制，亦都正是 AI 最容易替代的领域。不过制片人于正则认为，AI 更似是一种阶段性的工具，最终被淘汰的将会是没有才华的人，而不是整个演员行业。他强调，真正具备表演能力和创造力的演员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从整个行业的结构，影视内容正发生转型，长篇短剧减少，横屏制作回暖，因此对演员专业能力的要求亦都提高。他随之而来，他是一些长期依赖快餐式表演的演员在这里开始感到焦虑。而那些具备扎实演技的演员则迎来了新的机会窗口。专家指出，在表演训练中所强调的观察力、共情能力以及对人物的深度理解。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目前伊朗战争已经迈入了第六周。路透社三号独家披露，据知情消息人士透露，近日一份美国情报报告警告，在中东冲突中借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自保的伊朗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重新开放这条关键水道，因为对德克兰当局来讲，霍尔木兹海峡是他在与美国对抗的过程中唯一真正有分量的筹码。另外，根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在周六发动空袭，击中在伊朗南部和西南部的多处设施，其中包括核电厂、水泥厂、石化中心以及边境贸易站。英国每日电讯报亦都在同一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四艘来自中共国的船只抵达伊朗，船上装载了是制造固体燃料飞弹引擎的潜藏材料，而这批船只都是由珠海高兰港出发。报道指出，该港是中国最大的液化化学品储存枢纽之一。专家估计，这次运送的某种原料数量足以生产几百枚弹道飞弹。不过目前仍然不清楚，在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轰炸伊朗相关设施的情况下，伊朗是否还具备生产这类武器的实际能力。而这个消息亦都再次印证了外界长期以来对中共暗中支持伊朗的疑虑。亦即是说，中共在一边的外交场合高压停火，另一边却静静地在为德克兰补充战备物资。与此同时， 伊朗部队四号持续在西南部地区展开地毡式搜索，搜捕前日遭到击落失联的美军 F-15 战机武器系统官。当地省长仲公开承诺，任何捕获或者击毙敌对势力的人都将会获得奖赏。而在军事行动持续升高的同时，伊朗在外交上又展现出来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对在巴基斯坦居中斡旋之下与美国和谈一事原则上持开放态度，并强调伊朗从来没有拒绝前往伊斯兰马巴德。他说伊朗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为这场强加在伊朗身上的非法战争达成一个决定性而且持久的终战安排。不过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德克兰愿意接受川普提出的条件，因此外界普遍认为短期内要展开正式和谈可能性依然相当渺茫。中共官媒《经济日报》自4月1号起连续4日的头版头条发文，反驳所谓的西方媒体唱衰中国经济前景。但是这个是否恰恰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共识？专家又是如何看待中国长期以来高出口低内需的经济模式？以下请来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三月份两会，中共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罕见降至 4.5% 至 5%， 成为30余年来首次低于 5% 水平，并且承认内外困难和挑战加深。这一论述加深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疑虑。
Following the near collapse of the real estate bubble in China and the satura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build-out to support its modern economy, China now relies on exports, exporting its enormous production capacity to maintain some level of growth. A realistic expectation for growth is much lower than the near 5% number set as the current goal.
曾任美国商务部国际经济政策助理部长的杜斯特伯格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共地方财政和整体财政已接近危机边缘，如果继续靠印钞来支撑其银行体系，就将面临选择，要么大幅削减对亏损部门的支持，要么走向恶性通胀。美中经济安全与审查委员会委员米勒也指出，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所谓中国正在推动全球增长的论调。
It's total nonsense. You don't drive global growth through high GDP prints. You drive global growththrough imports to consumption. So essentially what China's been doing through a very subsidized state-centric subsidized system is it's been hoovering up demand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you have very strong exports, very weak imports. You see high GDP numbers, that doesn't mean China's driving global growth. It means it's actually hoovering up demand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专家米勒认为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出口机器，同时造就了一个国内需求极其疲弱的体制。这种经济模式事实上已对全球大部分地区造成损害。杜斯特伯格则指出，虽然中共目前在掌控供应链卡脖子环节上似乎占据上风，但只要美国及其盟友具备政治意愿，就完全有能力削弱甚至动摇中国目前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除了关税措施、市场准入线之外，美国及盟友还可以就中国未履行加入世贸承诺等实施金融制裁。
Sanctioning Chinese banks, the more draconian freezing of access to the U.S.-dominated financial clearance system, closing off Chinese access to Western stock and bond markets, and gaining real access to trading in Chinese currency exchange markets would all have a quick and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entire Chinese economic model, which was has been perfected by Xi Jinping.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